们还继续读以弗所书，我们先读第五章，这个讲义呢是38页啊，如果你没有讲义可以问宋子梅瑶。我们这一段一直在看以弗所书保罗说到的奥秘，其中有一个奥秘就是教会啊，就是教会。保罗就说，这个奥秘从前没有叫人知道。那么现在我们可以把第三章读一读，先读以弗所书第三章。我们从第三节读到第六节，三节读六节，然后我们再从第九节读到11节，3-6、9-11。
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我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
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第十节，我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就说到教会了，是一个奥秘。那么这个奥秘保罗说在第五节，在以前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教会这个奥秘以前保罗就说在保罗的以前没有叫人知道，主耶稣来了以后，然后这个奥秘启示出来，然后保罗也知道了，然后保罗把这个奥秘你看他是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我们知道使徒和先知那是主耶稣的时代才有的。那么这个奥秘那就是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掌权的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我们曾经和弟兄姊妹交通过教会这两个字，在我们中文的翻译把它叫做教会，在原文不是教会，这是我们翻译的不准确的地方。我们曾经说过教会这两个字在原文的意思是呼召出来，一个叫做呼召，一个叫做出来。教会就是神在地上呼召了一批人出来的，所以教会这两个字翻译的不准确。呼召出来是一批人，现在很容易把教会搞成一个组织，搞成一个系统，这是错的。圣经里说教会就是主神主耶稣从地上呼召出来的一批人，那么这批人就叫做教会。 那么我们再请读读以弗所书的第五章，26-27，以弗所书第五章26-27。
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这里告诉我们，教会现在还在洗的过程，要用水借着道。道这个字原文不是道，原文是说话的话。要用水借着话，这是中文的翻译。按照原文，是我们这个讲义38页上面有，用在话里的生命。原文不是用水借着话，是用在话里面的生命，将教会洗净。什么叫做用在话里的生命？那就是说，主耶稣所说的话，用这个话来洗教会。为什么能够用话来洗教会？因为主的话里面就有生命。那个水这个字，我们说过，在圣经里面，水，新约我们用水这个字，就是代表生命的意思。那么，请你读一读《约翰福音》第四章。第10节，约翰福音第四章第10节，
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
好了，活水又是中文的翻译，原文这个活字不是活，是生命水。主耶稣能够把生命水给我们，所以在圣经里面是用水来代表生命，水代表生命。那么在启示录最后一章22章，那里也说到是生命水，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的水也叫生命水，有一条生命水的河。所以在圣经里面是用水来表明生命。因此今天我们在读以弗所书第五章，今天要洗教会用什么来洗？中文的翻译是用水借着道，原文是用水借着话。如果准确一点翻译，就是用话里面的生命来把教会洗净。那么我们怎么知道主耶稣的话里面有生命呢？那就请你读约翰福音第6章63节。
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好了，主耶稣说他的话就是灵，就是什么？生命。所以今天要用主耶稣的话 来把教会洗净，因为主的话里面有生命。好，我们再回到以弗所书第五章。26节，要用水基督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教会要洗净，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今天教会还在洗的过程。教会不能说我现在已经是一个荣耀的教会了，不是的，还要用水，用借着话把教会洗净。今天主耶稣要做这一个工作。最后这个教会要成为什么？教会要成为圣洁没有瑕疵。这里有一句话叫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玷污是外面沾染的，皱纹是里面长出来的。一个人年龄老了，脸上就有皱纹了，这是里面生命从里面的身体里面长出来的，叫做皱纹。玷污就是你穿进了一件干净的衣服，不小心被外面的油漆或者脏的东西把这件衣服弄脏了。所以教会如果是一个荣耀的教会、圣洁的教会，没有外面的玷污，外面任何一个东西不能沾染它，里面也没有皱纹。教会不会说老了以后年龄大了就有皱纹了，好不好？皱纹就是里面长出来的，没有。所以教会里外都不受影响，是一个荣耀的圣洁的教会。这就是主耶稣今天要在教会里做一个工作，要用他的话里面的生命来把教会洗净。怎么洗法啊？那么这个我们就要读启示录了。请我们先读启示录的第一章。第10节，读到我们，或者多读一点，我们读到第20节，把这一章读完。11节，第10节把它读完。
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打与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雅推拉、萨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腰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 我是幕后的，就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
好了，是使徒约翰在拔摩海岛上，主耶稣向他显现了，而且就告诉他，要他写七封书信给七个教会。当时这七个教会是在亚细亚，就是现在的土耳其，存在着七个教会啊。所以你看这个第四节，启示录第一章的第四节，我们也可以把它读一下。
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
好，这里就是说写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亚细亚就是我们现在的土耳其这个国家啊，当时那里有七个城市的七个教会，实际上不止七个城市，保罗建立了很多的教会，但是只写信给七个教会。因为启示录是一本预言的书，就拿这个七个教会代表整个的教会，所以就写信给七个教会。因此启示录要写信，要这个使徒约翰写给七个教会的信，就代表了写给全部的教会，用七个教会来代表。请我们注意，这七个教会从圣经里来看，前面三个教会已经过去了，现在只剩下四个教会。所以你看看很多传道人现在还在讲七个教会，说现在地上还有七个教会，这个是不准确的。那么现在我们要读一读启示录的第二章。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一节到七节。
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灯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我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党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上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
好，这里我们看见第一封信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以弗所教会从历史上来说，这个教会是保罗所建立的教会，保罗所建立的教会。但是这个教会，我们刚刚是说主耶稣要用他话中的生命来把它洗净，所以这个教会受了主的责备啊。你看 第四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你看这个教会受责备了，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起初原文不是起初，原文是最好的，最好的爱心，那就是神的爱，他离弃了。所以第五节，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远处拿去。这个教会是受责备的教会，是要悔改的教会，也就是用主耶稣要用他话里面的生命来把这个教会洗净。如果你愿意洗净，下面就是得胜的，就是第七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叫神诺言中生命树的果子给他吃。也就是以弗所教会里面有两批人，一批人是不愿意悔改的，一批人是愿意悔改的，他就是得胜者。好了，那么这里就是写给以弗所教会，请我们注意，这个教会主耶稣没有说要等他再第二次回来，没有说。那么我们再来读这一章，我们读18节到29节，这一章的18节到29节。
你要写信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看啊，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我又要杀死他的党内，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至于你们推雅推拉其他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力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那样一样。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这个写给另外一个教会，叫做推雅推拿教会。你看这个教会要悔改的，你看21节，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这个教会是拜偶像，它里头有偶像的啊，所以你看他这里就说到20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主给他悔改的机会，他不肯悔改。然后请你来读我们来读24节。至于你们推要推拿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书上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主要持守。请你注意底下一句话，只等到什么我来。 七个教会，这个教会是第四个教会，前面三个教会就没有再说到，只等到我来，好不好？从这个教会开始，他就一直要等到主耶稣再来。七个教会，前面三个教会都不会等到主耶稣再来，已经过去了。所以七个教会里面，前三个教会已经过去了，没有说到等到主再来。从这个教会开始是要等到主再来，所以现在七个教会里面有四个教会要等到主再来。千万不要说七个教会都要等到主再来。那么这个教会推呀推的教会是指的哪一个教会讲的呢？是指的天主教讲的。天主教一直要等到主耶稣再来的。天主教还没有出现以前，已经有三个教会过去了。第一个就叫以弗所教会，这是刚刚我们读的第一个教会，那就是使徒时代建立的教会。这些教会过去了，不再等到主耶稣再来。第二个教会就叫四美拿的教会，就是第二章的第八节。这个教会是受逼迫的教会，受苦的教会，也过去了。他们受罗马帝国的迫害的，死了很多人，这个教会也过去了。第三个教会是别加摩教会，是天主教还没有开始以前的一个教会，这个教会也过去了。天主教是主后第三世纪到第四世纪中间建立的一个教会，开始的教会。到现在我们二十一世纪了，这个教会在地上，你看从第三世纪假如开始，我们现在二十一世纪，它应该是多少年了？十八世纪了，对不对？有1800多年了，天主教还要继续到什么时候？到主耶稣再回来啊！从这个教会起，除了这个教会，还有一个教会，就是我们要来读第三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启示录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
你要写信给萨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兼顾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圣灵降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这个教会叫做撒迪教会，撒迪教会如果按照教会历史上来看，它就是从天主教里面改教出来的一个教会。这个教会是16世纪马丁路德从天主教里面改教出来，因为16世纪马丁路德没有改教以前，地上只有一个教会，就是天主教。所以天主教又有一个名字叫做大公教，公开的公啊，天主教是大而且公，就是全世界只有这么一个天主教。 十六世纪马丁路德改教以后，就基督教就开始了，好不好？以后就叫做基督教。天主教的特点就是有教皇和神父制度。马丁路德改教以后，基督教的特点就是有牧师制度，好不好？就是有牧师制度。十六世纪开始，一直到现在，那么第三章刚刚我们说的撒迪教会也要等到主再来啊，请这里第三节他就讲，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又要遵守并要悔改。马丁路德建立的这个教会基督教是要悔改的教会，而且他说若不警醒，我便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这个临到如果按照英文的翻译就是 arrive， 就是到了，所以这个教会要等到主的再来啊，主要领导他，他要等到主的再来。但是这个教会里面第四节，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必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的面前承认他的名。就是这个教会里面还有一批得胜者是没有污秽自己衣服的。衣服在圣经里是指做行为讲的，就是说在马丁路德改教的这个基督教里面，这一批人里面还有的人是没有污秽自己衣服，好不好？什么叫做污秽自己衣服？因为这个教会是要悔改的。你看第一节他说，你要写信给撒地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欺凌和欺行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那个行为原文不是行为，原文是工作。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兼顾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我见你的行为，那个也是工作，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便要悔改。这个教会是要悔改的，怎么悔改法？就是要用主的话里面的生命把它洗净。主的话是什么？就在这里告诉我们，就是这个教会他的工作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按名他是活的，因为他是教会，名字是活的。其实在属灵来讲他是死的，他是死的。那么最近有许多错误的东西，那么都是很多传道人牧师在传播，比方说得救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就是牧师在那里传播，好不好？他们就根据圣经来讲，实际上是错误的。你记得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怎么讲？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 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怎么样，灭亡啊，那都没得救啊，当然得救了。那么现在有的传道人就讲，那个得救不是一下你就得救了，好不好？要长远的，信到底才得救，好不好？这些都是错误的，错误的教导，很多很多都出来了，好不好？所以按明他是活的，其实他是死的。工作没有一样是完全的，这个教会要悔改，但是他中间有得胜的，我们不能说他都是这样，他也有得胜的，他的得胜的要穿白衣与主同行。所以这是第二个教会要等到主的再来，但是他要悔改。第一个教会是天主教要悔改，要等到主的再来。第二个教会要等到主的再来，就是我们所说的有牧师制度的这个教会。第三个，请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三章的第七节到十三节。
你要写信给菲拉铁菲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了，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它上面。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这又是一个教会，我们说有四个教会要继续到主再来，这个是第三个教会要继续到主再来。这个教会的就是腓拉铁菲教会。这个腓拉铁菲我们已经说过很多次，这四个字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弟兄相爱，弟兄相爱。那么这个教会主耶稣没有责备的，而且称赞了他。你看第八节，我知道你的行为，这个行为在原文不是行为，原文是工作。我知道你的工作，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那个道是主的话，道是话，没有弃绝我的名。看来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这个教会腓拉铁菲教会，他的工作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话，就是说他没有离开主的话，只要他有一点力量，他是按照主的话去做。没有拒绝我的名，这个教会是高举主的名，不高举人的名，不高举某某神学博士的名，好不好？不高举人的名，是高举主的名，是遵守主的话，这就是他的特点，好不好？他不是遵守人的话，是遵守神的话。所以主耶稣说要给他一个敞开的门，是没有人能关的。第十节，你既遵守我忍耐的话，那个道也是主的话，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这个就是叫做大灾难， 大灾难有三年半的大灾难还没有来的时候，这个教会就被提了，他不在地上。十一节，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这个教会要等到主再来，所以这里有三第四个教会要等到主再来。但是这个教会等到主再来，主再来之前有三年半的大灾难，他不经过这三年半的大灾难，他就被提了。所以主就说，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只有这一个教会有冠冕，他就知道自己有冠冕。好了，这个是第三个教会，这个教会也要用主话里面的生命来洗净，因为他一直是遵守主的话嘛，对不对？他天天都是用主的话来洗净他，因为他略有一点力量也是遵守主的话，他不离弃主的话，好不好？因此这个教会是主所称赞的教会，也就是说今天应该走的道路就是这个教会的道路，我们应该走的道路是这个道路。那么这个教会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这个教会是从十九世纪开始的。十九世纪有一批清教徒从牧师制度的教会里面出来了，好不好？他们信的不是基督教，弟兄姊妹，我们曾经说过，今天我们信的不是基督教，圣经里从来没有基督教这三个字，我们信的是谁？是主耶稣基督，信的不是基督教。天主教、基督教都是哲学名词，我们今天信的不是基督教。所以你看到很多的这个基督徒的团体挂的那个牌，我是基督教什么堂，对不对？弟兄姊妹，千万你要知道，我们今天信的不是基督教，好不好？也不属于基督道教什么堂，我们乃是属于基督，主耶稣基督，我们信的不是基督教。这一个就是从腓拉铁菲教会开始，十九世纪，你们知道，十九世纪英国有一个国教，就是安里干会。安里干会里面就有一批人，他们在读圣经，回到原文去，就觉得我们安里干会里面有很多的做的是错误的，不是按照圣经，所以他们就在自己在家里聚会读圣经了。那个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就叫做达北。达北他原来是牧师，他就辞去了牧师了，他就和弟兄姊妹大家在家里来读圣经。在这个时候，神就把很多的圣经的真理启示给他。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真理是从大便那里出来，他都完全回到圣经里去。然后这一批人就受国教的影响了，因为安里干会是国教，英国的国教，你们怎么可以跑到家里去聚会啊？你只要受我们安里干会牧师的带领吗？你们怎么可以到自己家里去聚会？然后就逼迫他们，有的就抓起来了，有的甚至于判了死刑，因为他是国教，他有这个权柄。最后这一批人就坐了一只船，叫做五月花号，就跑到美国去了，好不好？美国人那里开荒去了。这就是清教徒的开始，也就是十九世纪那一批腓拉铁菲的教会开始，弟兄小孩，就从这里开始。 以后在全世界很多国教的国家里面都开始了非拉铁非教会的聚会啊，这个就是一个按照圣经走非拉铁非的道路，就是没有这个人的教导，他完全略有一点力量就遵守主的话，不弃绝主的名，天天都是用主的话来洗净这个教会，好不好？所以这个教会是很早主耶稣来之前三年半大灾难还没开始就被提了啊，这是圣经的允许的，而且这个教会已经有冠冕了啊，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到底今天团体的路应该走哪一条路。最后一个教会，那我们请读启示录第三章14节到22节。
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让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哪、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这里又有一个教会叫做老底家教会。老底家这个教会是怎么来的？他是从腓拉铁非堕落出来的教会，他原来是腓拉铁非，然后他从腓拉铁非就堕落出来。所以这四个教会，第一个教会是天主教，那么基督教是从天主教里面改教出来的，基督教改教出来以后，然后就有一批人在19世纪又从基督教里面出来了，那就叫腓拉铁非。老底家那是从腓拉铁非堕落出来的教会，他开始也是走腓拉铁非的道路，后来他就没有走腓拉铁非的道路了，他没有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主的话，他是把人的话抬高了。所以老底家这个三个字就是把人的话抬高了，这是老底家，或者说老底家这三个字就是人的意见，人的看法，就是老底家。那么这种的教会现在存不存在？存在。那么这种的教会的特点是什么？就是用人的话来解释圣经，不是用圣经来解释圣经。比方他们就说，主耶稣的身体是跟我们的身体一样，所以主耶稣的身体就有罪。有一本书，不知你们可能没有看过，我那里还有，叫做罗马书的结晶。罗马书的结晶是谁写的呢？是李昌寿写的。它上面就是主耶稣的身体和罪有牵连，和世界有牵连，和撒旦有牵连， 主耶稣身体和罪有牵连，他还能定，还能够拯救我们吗？啊，这是他亲自写的，好不好？我认识这位李长寿这位弟兄，我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他，啊，那个时候他就有好多的做法讲法和圣经矛盾。他原来也是走腓特铁非道路，好不好？和尼托生同工，后来到台湾到美国以后，很多东西就不同了，啊，所以这个我们要小心了。老底嘉这个教会，他是不冷不热。什么叫不冷不热？他对主的话不冷不热，好不好？因为他把人的话拿出来了，对主的话不冷不热。好，因此这个教会也要等到主的再来。但是这个教会里面也有得胜者，你看第二十节他说，看了，我站在门外叩门，那就是主耶稣，他要等到主再来。二十一节他里面也有得胜者，我们看见现在他里面也有得胜的，啊，这些基督徒他们也在追求真理，就发现有好多东西是错的，好不好？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有四个类型的教会在地上，这四个类型的教会都要用主话里面的生命来把教会洗净。唯一的有一个教会就是腓特铁非，他是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主的话，不弃绝主的名。只有这个教会是有冠冕的教会。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交通以弗所书第五章，是要用水借着道要把教会洗净，使教会成为圣洁，没有玷污众文本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啊，这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今天要做的一个工作，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有一天主耶稣再来，有一批基督徒，一个，那我们刚刚说了，就是腓特铁非教会，他如果持守主的话，持守主的话，这里就告诉你，主耶稣说，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取你的冠冕。如果这个教会是持守主的话，他们就在三年半大灾难之前就被提了。被提到哪里？被提到宝座，那就直接到主的宝座了。另外就是七个教会里面还有六个教会，六个教会里面听了主的话，愿意听了主的话成为得胜者的，也和他们一同要到天国里面做王一千年。那也就是说，这里都每一个教会里面都呼召得胜者，你看到没有？圣每一句每一处都写了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的都应当听。我们仔细读的时候，你就发现前面三个教会这一句话和后面四个教会这句话用的次序不同。请我们读一读启示录的第二章，先读第七节，启 启示录第三第二第二章的第七节，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
你看这句话的次序，是先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的就要听，对不对？后面再附着什么？得胜者。好，再请你读，也是这张圣经十一节。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
这个第二个教会也是先说什么？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对不对？有耳的就要听，然后就再附着什么？得胜者。先说的圣灵的话你听了，你就是得胜者啊。然后再读这一章圣经啊，请我们来读第十一七节，第十七节。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
这里又是说，先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的要听，对不对？然后就附着得胜者，好不好？前面三个教会是这个次序，现在我们说后面四个教会。好，请我们读也是这一章圣经第二十五节，读到二十九节，二十五节到二十九节。
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破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从这个教会开始，先呼召得胜者，二十六节，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对不对？
对。
然后二十九节，圣灵怎么样？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要听。你看这个次序就不同了。那我们再读第三章，我们读第五节到第六节。
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你看又倒过来了，对不对？先呼召得胜者，然后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好，现在我们再读也是这一章圣经十一节，读到十三节。
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它上面。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这里又是呼召得胜者，然后再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的就要听。好，最后一个教会，请你读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
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这里又是先呼召得胜者，好不好？然后又是圣灵所说的话。所以这七个教会，前面三个教会是呼召是不同的，是先说圣灵的话，然后再说呼召得胜者。 后面四个教会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今天神主耶稣在那里呼召，先呼召得胜者，请你记得好不好？今天主耶稣在这里就呼召得胜者，你愿不愿意做一个得胜者？那就是说你愿不愿意听主的话，好不好？今天就是在呼召得胜者，今天主耶稣快来了，主耶稣要在教会里面呼召一批得胜者。今天如果你要成为一个得胜者，那主的话就在这里，好不好？四个类型的教会，你走哪一条道路，好不好？你怎么来得到主的赏赐，你做一个得胜者。如果今天你做一个得胜者，到主再来，我们见给主见面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不是要主耶稣到半空你再被提，乃是大灾难还没有来的时候，你就已经被提到宝座了，好不好？好，这就是圣经里给我们讲的。我想今天时间的关系，我就只能交通到这里。我们下一周要听一次，再下一次我们还要继续以弗所书的总结，还没有完。好，那么我今天没有说清楚的弟兄姊妹，你们有什么问题没有？好，请讲。
你看列了一句经文，就是说，你也不冷也不热。
对对对。
下面接着一句，我巴不得你冷或热。
对。
那这个，
巴不得你很冷或热，对不对？
冷又。
啊，我们来说，刚刚我们讲了，这个老底嘉教会，什么叫不冷不热？是对主的话不冷不热。你说，他把主的话丢掉吗？他还丢不掉，好不好？但是呢，你对主的话很热吗？他并不热，好不好？因为他把人的话拿出来了，好不好？啊，所以主就说，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那意思就是说，你对主的话应该热，好不好？如果你巴不得你或冷或热，那就是对人的话你应该冷，好不好？你对人的话要冷，对主的话要热，好不好？他是这个意思。如果没有了，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不好？